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师兄在学心灵法门之前，他有拜过师傅，有的师傅还蛮有名的。那么，因为心灵法门是新出来的法门嘛，有些师傅呢也没有仔细研究过，就听说要念小房子啊什么的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妥，啊，会勒令自己的弟子就不许再学心灵法门了。
嗯。
啊，我事实上身边有师兄碰到这个情况了，他们呢。又怕得罪过去的师傅，又怕其他师兄造口业，又很想修心灵法门。那像这样的问题，我怎么回答比较容易？
你现在跟他这么讲就可以了。你说，首先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他，首先啊，首先我们要拜名师，不是拜有名的老师，要拜一个明白的老师。叫拜名师，不是拜有名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至于啊，国家的法律也是宗教信仰自由，对不对？你跟哪一个法门学都是一样的，你自己有这个权利选择，你自己完全可以自己选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现在对一个新兴的法门，你认为啊，对也好，不对也好，你自己去评判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我希望他还是不要先学心灵法门，你可以继续跟老的学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自己觉得心灵法门好的，那你可以选择，就像一个病人选择医生一样，选择儿科、内科、外科、中医、西医一样的，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。第三，你要跟让他知道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说你去问问他这个名师，叫他讲讲看。哪一个人说得出八万四千法门？因为很多法门是到了应时而生的，对不对？应运而生的，他不到这个时间，他这个法门不出来。就像很多我们的科学家一样的，我们过去的科学家只能研究当时的科学，而现在的科学家是研究现在的科学。你不能说用当时的科学家来评判现在的科学家到底做的对不对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现在的科学家也不要去评判过去科学家所做的对不对，那这样的话社会才会进步，社会才会发展，对不对？啊，难道过去的科学家就能说现在科学家发明的东西是错误的吗？何况这个不是发明啊，啊，这本身是佛法的一种嘛，对不对？
明白。但是呢师父，就是当他们就是过去的师傅要叫他们去寺庙或者去师傅身边，然后面对面的像逼宫一样那种，那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建议他就不要去了？
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，明白吗？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做任何的啊解释，只要如理如法就可以。我们永远要记住，不说人家的好坏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。
嗯，
明白吗？
明白。明白，我知道方法这个要擅长方便，我明白了。
能救人，你管他用什么方法救啊？能把人家救活嘛就好了。嗯。
对。
嗯
嗯。啊，所以师傅，我真的觉得。师父非常的不容易，那个那么辛苦，有时候还会被不理解，我们很心痛。但是也用不上什么。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在修行的同修们，一定要对自己要求更高，才能够代表我们心灵法门的形象，才能够证明我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好的宗教，是正教，是救度众生的。这样一个菩萨的法门，这样就不会让别人起疑惑，然后对自己来说提高得更快。
这很重要。实际上师父有时候吃了很多苦，我也不想讲。如果我要是一般的人的话，可能很多人早就精神上就支撑不住了。实际上付出这么多，最后还要被人家误解，实际上这也是人间的一种苦。但是既然有这种苦，我们就要承受，因为你要尊重自己的理念，因为你是来救度众生，来帮助众生的，你就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理念。如果你的理念被压垮了，说明你就不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人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。
嗯，
我很坚定的，我们这一批师兄，
好好努力，
身边的这些师兄都很坚定。
好好努力，如理如法。
您放心，
嗯，
我们一定能够要求自己。
好的。嗯，好，
感恩师傅啊，
再见，
师傅您一定要保重，您为了众生，你一定要保重。
好的。